弟兄姐妹平安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用膏油浇在人的身上是一个庄严的神圣的仪式，当然也可能流于形式。不管是祭司、是先知、是君王，他们要正式成为上帝的仆人，有一个仪式，就是油浇在他身上。所以所有神的仆人就是受膏者，领受膏油的。到新约的时候，膏油浇在人身上就比较只限于耶稣了，而且不是一个庄严神圣的仪式，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仪式。在马太福音26章、马可福音14章，还有约翰福音12章，细节上不太一样，不过应该是同样一件事，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。那么在路加福音7章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写的比伯大尼的玛利亚浇香膏在耶稣身上写的更详细，应该是不同的女人。伯大尼的玛利亚是一个身份很地位很高的女人，我们从她的兄弟拉撒路死了，很多犹太人来吊丧，可以知道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们这一家社会地位很高。而在路加福音7章，那是早期的一件事，是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女人，路加描述是有罪的女人，她用香膏来浇耶稣。路加写了她的几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，她用自己的眼泪洗耶稣的脚；第二个动作，她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；第三个动作，她用自己的嘴巴亲耶稣的脚；第四个动作，他用香膏抹耶稣的脚。注意，都是脚，没有头。那么有人说，这个有罪的女人，传统喜欢说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她是第一个看到复活耶稣的人。神很爱她，她也很爱耶稣。不管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或伯大尼的玛利亚，浇香膏在耶稣的身上都产生了一些争议。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讲，即使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浇香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一般人都觉得是错的。你在圣经里也可以看到，一个是浇，一个是抹。浇是把油浇上去，抹是有那种擦拭的动作。那么浇抹香膏在耶稣身上，尤其他是用了一瓶的真拿达香膏，有人说可能是用一辈子的，那么他一次就把它用完了，这是浪费的。那么耶稣替他有所辩解，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，耶稣的辩解也没有什么说服力。因为各位，对死人的仔细的预备恭敬，包括文明里面最有名的埃及人对死人的尸体的保存，保存到上千年，埃及不认识上帝，对复活没有盼望，所以人死了只能做一个我们觉得很幼稚，虽然也很下功夫的很稀奇的一件事，我能做的就是把你的尸体保存的好一点。跟埃及类似的当然就是我们中华民族，我们的文化，同样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对葬埋葬一个死人那个礼仪非常丰富。钱穆先生说，中国的礼最重要的就是丧礼，不是婚礼，不是其他的礼，是丧礼。 我们花最多的时间，最多的钱，包括风水的勘察，包括棺木的选择，包括日期，包括方式，包括以前的时候用那么巨大的棺木来埋葬一个死人，要保护他，连庄子都知道这是幼稚的，这是没有意义的，这是空洞的。那个死人不能复活，你只是在劳民伤财的埋葬一个，而且你的丧礼越是丰富，你陪葬的金银珠宝除了引来盗墓的人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当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备香膏的，耶稣是不是在自打嘴巴呢？耶稣再过三天就要复活了，有没有香膏根本无所谓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而玛利亚他把所有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，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？当玛利亚浇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马太、马可、约翰福音，大家或者门徒或者相关的人都觉得不妥当，是一个浪费，不必要。可是耶稣称赞他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人拿香膏浇耶稣，旁边的人也觉得不妥当，不过没有责备浇的人，责备的是耶稣，就是他不应该容一个有罪的女人这么亲近他，不应该容一个坏女人用眼泪洗他的脚，用嘴亲他的脚，用头发擦他的脚，用香膏抹他的脚。当耶稣允许一个有罪的女人这样做的时候，主人也觉得很不得体。基督徒是主张薄葬的，我们会复活，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，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尸体在哪里，我们在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在主那里，那就好了。我们也希望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，不要给人家说闲话，这也是对的。对耶稣和那个女人有所批评，这些理由并不全错。但是教耶稣的这件事情被耶稣称赞了，我们要看为什么被称赞了，因为什么原因让这一件我们觉得有一点荒唐，有一点浪费，有一点不得体的事被耶稣说成是一件美事。人做不出美事，只有上帝能做美事，只有上帝造的世界是美好的，只有上帝管理的世界是美好的，人做的都是丑事。但是不管是在加利利那个女人所做的事，或在伯大尼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情，都是美事，因为那显出他们对耶稣的爱，他们爱耶稣。马太、马可、约翰没有用这个字，但是路加福音用了这个字。当我们能够爱耶稣的时候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事。福音是神爱我们，福音的目标是我们能够爱神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对不起，包括我们华人，我觉得很难懂，甚至就讲不懂爱吧。我们也不太讲爱，在华人的文化里面，夫妻不讲爱讲贞洁，兄弟不讲爱讲兄友弟恭，朋友不讲爱讲义气，君臣不讲爱讲效忠，师生不讲爱讲传道授业解惑。就是我们用的词也都很好，很严肃，贞洁、兄友弟恭、义气、忠诚、传道授业解惑，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讲爱。相反的呢，到现代呢，我们一讲爱就是性关系，要不然就是非常崇高的道德观念，要不然就是非常低级的甚至不正当的性关系。我们好像不懂什么叫做爱，我们不太会讲爱。我想理由非常简单，这文化不管多么的了不起，多么有主的恩典，但是不认识上帝的救恩，所以我们不太懂爱是什么，不 不只是中国文化，这个世界包括后基督教的美国西方，我想对爱也越来越不能够从圣经的观点来了解了。很不幸的，恐怕基督徒也不太懂。当我们很熟悉的念哥林多前书13:3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我怀疑基督徒，包括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华人，包括华人的基督徒，觉得有爱就是周济穷人，有爱就是为国为民为人牺牲自己，为人焚烧。爱是这种光辉伟大的牺牲，帮助别人。保罗却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可以完全没有爱。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长宣短宣，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的家，可是没有爱。我们不懂啊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是爱的表现，怎么这是没有爱呢？各位，人做的再好都缺少爱。因为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圣经讲爱是从神来的。如果你不信神，如果你不继续信神，如果你不继续领受上帝的爱，你就缺少爱。你必须先领受神的爱，继续领受神的爱，借着听上帝的话，借着圣灵把上帝的话活化在你眼前，放在你心里。如果不是这样不断的领受，我们就成为无源之水，你爱你服侍会枯干的。现在大家都流行讲这句话 burn out。 我感觉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危险，还有很多我的学生，越是热心爱主的越有这个危险。就是我们有一个态度，当我走上这条路，要爱人，要爱教会，要爱世上灵魂的时候，我就是牺牲啊，就是痛苦啊，就是摆上，我咬紧牙关，含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我来服侍上帝。你能带着微笑多久呢？很多越是辛苦越是努力的传道人，我觉得越恨上帝，只是他不敢讲而已。谁能够天天在痛苦中服侍呢？可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这些，我们华人的见证，伟大的传道人都是牺牲了家庭，牺牲了这个，牺牲了那个。然后我们要鼓吹的也是你要这样牺牲的不要想到快乐幸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这可能也是你常常讲的，我要说这是错误的。福音我们所传讲的，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是幸福的人。我们是有为主牺牲的时候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比我们为主牺牲重要一万倍的是主为你牺牲，主为你摆上，主给你的丰富，主给你厚厚的恩典。我们欢喜快乐感谢赞美，即使在罪恶中，即使在痛苦中缺乏中，我们知道上帝何等的爱我们。不是你先何等的爱人牺牲，是神何等的爱你。包括最深最了不起的神学家更需要听到最基本的福音，上帝爱我们。你要讲你要爱神，要为神摆上，你先知道神为你摆上多少，神给你多少。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是我们好可怜呢、那么将来在天上赏赐是大的，地上真是好可怜呢、各位，你不可怜。我们是幸福的，我们是荣耀的，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。那么我们被上帝爱，我们在什么事上被上帝爱呢？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说，我不感觉神爱我。对不起，你感觉什么是神爱你？让你丰富吗？让你有钱吗？让你长命嘛，让你富贵嘛。各位，这不是不好，可是如果你只是为这些，你就不知道神的爱是最基本的是什么。神的爱最基本的是我们领受神的恩赐，没有错， 祝福也没有错，今生来世的好处也没有错。不过我想大胆的讲，神的爱对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最最重要的是赦免你。我们今天不觉得我们需要被赦免，各位，我们觉得牧师长老很多人需要被赦免，你老公你老婆很需要被赦免，他们真是作恶多端，早就该被处罚了。我们很少人觉得我需要被赦免，我们很少觉得我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对不起神。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，包括神对不起我们，我们不觉得我们对不起神。所以我们也不懂旧约的话，诗篇32篇第一节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什么时候你觉得罪得赦免是有福的？中了乐透这是有福的，儿女有成就这是有福的，老公有成就这是有福的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不只是大卫讲，保罗也引这样的话。所以我们想要福气，我们如果我们觉得要感恩，要领受上帝的爱，神要给我们东西啊，神要给我们财富，神要给我们健康幸福的家庭。我没有说这些不好，但我说这些远远不如神赦免我们重要。好，你说我们就不要那么庸俗吧，我就不要那么多的钱，不要那么多世界上的东西。我们觉得神爱一个人就一定给他许多的恩赐，因此我们也不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天使的话语，没什么用。哎呀，你找一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，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哇，好蒙恩哦。我们能行神迹奇事，我们能医病赶鬼，我们能讲道叫人悔改，我们有恩赐，我们有能力，这就叫蒙爱。我们不知道罪得赦免是主的大爱。在路加福音7章，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，不管是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那件事情显出人如果要做出什么美事，他需要领受神的恩典，始终要领受神的恩典。而领受神的恩典最大的领受，就是察觉到认识到我是一个该死的罪人，而主赦免了我。我是一个不配活下去的人，而主让我活下去。我得到太多的恩典了。路加福音7章36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法利赛人跟耶稣并不友善，他去请耶稣吃饭并不是要爱耶稣，他请耶稣吃饭是要借着吃饭为理由来观察打量耶稣到底是什么人。耶稣也不喜欢法利赛人，耶稣为什么赴这场鸿门宴？哎呀，那还不简单，耶稣贪吃嘛。耶稣当然不贪吃，不过很多人说他贪食好酒。那么耶稣乃是要借着一场不友善的饭局来彰显上帝的爱。那么在这个宴席里面，37节，那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，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39节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就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怎样的女人，是个罪人。我刚刚讲了，用香膏抹耶稣，在伯大尼的玛利亚身上，人责备这个女人，在用香膏抹耶稣，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人是责备耶稣的。法利赛人说，哎呀，大家还说他是先知呢， 我们不是先知都知道谁在摸她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是个罪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先知，你怎么会允许这个罪人对你如此的亲近呢？当然我们会说，如果你是先知，你就会让罪人跟你如此的亲近，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先知。我们让罪人能够到耶稣面前，得到赦免，得到拯救，得到盼望。四十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在伯大尼的那个宴会里面，有两处圣经记载主人是长大麻风的西门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主人是法利赛人西门。有没有关系我们仍然不知道。我们的主实在很了不起，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创造天地万物，他管理万有，他也在一个女人亲他脚，然后一个男人主人在那里心里嘀咕的时候，马上想到一个故事。我觉得耶稣实在是好牧人，是君王，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也是一个 great storyteller。他真会讲故事，他可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灵感。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，然后就讲一个故事。各位，我们还是要说我们刚刚讲的，你怎么才会爱耶稣？你怎么才会爱上帝？你怎么才会爱这世界上可爱或不可爱的人？凭着我们罪恶的天性，我们有所爱的，但是那不可靠，那个很脆弱，那个很容易失去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哪一个人没有在婚前在圣坛前面说过那些我永远爱你的话，可能也很诚实，不一定是骗人的，可是马上就发现不能兑现了。我爱你，我在每件事上爱你， till death do we parted， 到死方休，到死就在选钻戒的时候就吵架了。我们人，我们的良善，我们的爱，是早晨的云雾，速散的甘露，经不起考验的。求主怜悯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爱我们，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他多么爱我们啊！所以求神多给我财富，多给我恩赐，多给我能力，这可以求的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你要知道过去现在将来，神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恩典，就是我们欠了他那么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把上帝的美善亏缺了。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们要强调的是更重要的，我们的亏缺，我们就是欠了上帝许许多多，而欠了上帝许许多多是该死的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欠过债，我不知道你在欠债而且被讨债当中有没有经历过那个痛苦。每个人在圣灵的光照下都应该有这个认识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让我们不要骄傲，这让我们应该谦卑下来，这让我们更加应该有那种对主爱的渴慕。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耶稣在讲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。我都觉得耶稣讲有没有讲错，他举例子不当嘛。西门，上帝造了两个女人，有一个女人非常漂亮，有一个女人不那么漂亮，你觉得这两个女人哪一个更爱上帝？这不是很好懂吗？西门一定说，那个比较漂亮的更爱上帝。上帝造了两个男人，一个给他这一生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，一个不认识字，你想这两个男人哪一个更爱上帝？哦，那个得诺贝尔奖的。这样讲我们都懂啊，上帝对我很好，给我很多东西，所以我爱他。耶稣没有这样讲，耶稣说两个人欠了主人的债， 然后都免了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哪一个更爱他呢？我们换一个说法来讲吧，假如你的儿子要动大手术，很可能会死，手术很艰难，医生在20小时15个小时手术结束以后从手术房出来非常疲倦啊，陈太太好难哦，不过你儿子得救了，手术成功。各位，你是母亲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恐怕会抱住医生，医生啊，谢谢你，大恩大德。你可能会下跪。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，你发现你小拇指指甲有一点刺到肉，你到药房说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贴一下 OK 绷，让他不要这么痛？那老板就帮你贴了一个 OK 绷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抱住那个老板跪下来，哦，大恩大德，你救我的命。各位，那不过是一个 OK 绷的恩典，哪这两个哪一个更爱他？如果我们能够看到，愿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都能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个巨大的不配得到的恩典，开恩免了。其实如果我们要再讲的复杂一点，就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这个债，那我们怎么能够不爱呢？43节，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，多得恩免。这句话求圣灵常常放在我们心里，主，我愿意爱你，主，我希望能爱你，主，我希望我能够爱人，主，我要多得你的爱，我才能爱人。你要怎么多得主的爱？你要怎么多爱人？你要晓得你是得到了很多恩免的人，你欠了很多，你每天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每天对我们的父母、子女、夫妻、老板，我们都亏欠。保罗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我们凡事都亏欠了。我们对人的该有的尊重、该有的诚实、该有的努力都有亏欠。你断得不错，44节，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耶稣在对西门说，其实也是对那个女人说，其实也是对所有的听众说，其实也是对千年来所有的读者说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说是你看见这个女人没有，其实是你看见了你自己在做什么没有？更重要的，你看见了我对你做的事没有？各位，我们看见没有？我们听见没有？主为我成就了何等大的事？看见你就喜乐了，看见你就平安了，看见你就有爱了，没有看见你就觉得神真是在欠你，对不起你。你看见这个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膏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摸我的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女人是这样？我们从路加很简单的描述知道，这个女人是一个坏女人，她显然知道 他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他显然知道他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他显然知道他欠上帝许多，他显然也知道他需要上帝的赦免。 Well, somehow 他应该也知道神差遣耶稣来就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显然知道，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，我再一次说，他知道自己亏欠，他知道上帝借着耶稣有爱，所以他不断的用看起来不恰当的方式，其实是最恰当的方式，来表达他对上帝的爱，对耶稣的爱。这个爱的表达可能形式上没有必要，耶稣不需要那些香膏，可能场合上不太恰当，你在吃饭的场合这样亲近耶稣也许不恰当，也许有很多可以修正的地方，但是有一点你抓住这一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，你要爱主。而你要爱主，你要知道他多么的爱你。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，很震撼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觉得自己需要被赦免的地方很少，他对主的爱就很少。甚至恐怕我们很多人觉得主需要我们来赦免，他对我们这么不好。当耶稣对伯大尼玛利亚的称赞的时候说，这个女人是为安葬我做的，在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讲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早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要厚葬要风光，耶稣是要人知道他的死是多么的宝贵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上说，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耶稣的死为爱人而死，那是宝贵的，那是美好的。当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可是你们不常有我，意思是任何的服侍，包括服侍穷人，要依靠耶稣来服侍，否则会虚伪，会无力。福音的内容是神爱我们，福音的目标是我们爱神。这两个女人，她们爱耶稣是美事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对我们所有的爱，奇妙的爱，奇妙的恩典。愿你的爱继续因着圣道的传扬，圣灵的光照，十字架的道路，使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主的恩典。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感恩，让我们喜乐，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把香膏浇在你身上，因为你把你的爱浇在我们身上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